苏曼丽的刀。苏曼丽的刀挂在客厅，挂在电视墙上，青铜的刀柄，青铜的刀鞘，古老复杂的纹饰，冷的色泽和光辉。推开刀柄，刀锋薄如蝉翼，寸寸寒光逼人。将一根头发靠近刀锋，吹一口气，发梢扫过寒光，却是完好无损。他不能够吹风断发，我却感觉呼吸和目光被齐刷刷斩断。苏曼丽告诉我，刀是以前的男友送的，以前的男友送他刀，当然是两断的意思。他们斩了乱麻，所以我进入到苏曼丽的生活，现在我是她的男友，可是那把刀时时让我不快。一把刀可以是纪念品，还可以是警告。夜里我拥着苏曼丽，感觉刀锋从刀鞘里飞出，她打起呼哨划开黑暗，在我身边盘旋不止。白天我再一次对苏曼丽说，扔掉这把刀吧，或者送人。苏曼丽说，你怕了？我说我怕，不过我怕的不是刀，而是你。苏曼丽说，你是怕旧情复燃？我说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，有时候一把刀和一朵玫瑰好像没有什么区别。苏曼丽就笑了，露出两只可爱的虎牙。他转身收拾行李，将衣服和牙具塞进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。他将出差数日，他就像一只南征北战的天鹅。苏曼丽将刀摘下，轻轻抚摸，又挂上墙。刀终于没有随他同行，他日日与我对视。朋友过来喝酒，酒后用那把刀开了西瓜。朋友对刀爱不释手，他把刀揣在怀里试图带走。我说，这是苏曼丽的刀。朋友说，他人都归了你，一把刀子有什么？朋友说的有道理，不过我得请示一下苏曼丽。我给他打电话关机，再打电话还关机。夜已经很深，我去门口小超市买烟，带回来已经不见了朋友和刀。我点燃一根烟，睡眼朦胧。我想明天我一定得把刀子追回，刀是苏曼丽的，对她来说那把刀代表了很多。苏曼丽只是我的女友，她并不完全属于我，当然包括那把刀，可是那把刀却从此不见。朋友说，他明明记得将刀揣在腰间，一路上用手抓着，怎么就不见了呢？我问他，你打了出租车吧？朋友说，是打了出租车，可是下车的时候刀明明抓在手里。朋友努力回忆昨夜的情景，我却对刀子能够失而复得不抱任何希望。很显然，那时朋友的手里也许紧紧抓着自己的腰带。可是我怎么对苏曼丽解释呢？我怎么解释也没有用，他不会相信我的，他会以为我是故意扔掉他的刀子，连同他的过去。苏曼丽按时归来，他把行李丢在地板上，人坐在沙发里喝咖啡。他的目光扫过电视墙，愣一下，然后狠狠盯住我的脸。我说，是被我扔掉了，我喝多了酒，去了海边，把刀当成石头扔进了大海。苏曼丽放下咖啡杯，低声说，我早知道你不会放过那把刀，我把刀子当成了石头，可是这怎么可能？我喝多了酒，你认为我会相信吗？我想我和苏曼丽的故事也许要结束了，却只因为一把刀子。苏曼丽绝不肯原谅我，我知道所有的女人都不会原谅同床共枕的是一位自私小气的男人。苏曼丽盯着对面的电视墙，那上面空无一幕。突然她转过身靠紧我，她说，谢谢你下了决心。他的话让我莫名其妙，我揽住他。他又说，谢谢你让我下了决心。 我想我开始明白一些什么了，我把它揽得更紧。苏曼丽开始抽泣，她告诉我那其实是她的刀，她把它买下来挂在墙上，期待某一天送给从前的男友。她希望与他一刀两断，可是她似乎总也下不了决心。那么现在呢？我问她。苏曼丽擦一把眼泪，冲我笑笑，然后她认真地说，我们结婚吧。小山的骆驼。小山喜欢骆驼，却不喜欢父亲。骆驼救了他，父亲却将他抛弃。八岁以后，小山只能在动物园里见过骆驼。灰色的无精打采的皮毛，一个或者两个软塌塌的驼峰，以及异常难闻的腥臭气味。而小山对于父亲的记忆，则仅仅停留在他八岁和八岁以前的支离破碎的片段。父亲在小山八岁那年离开了他。换句话说，父亲在小山八岁那年抛弃了他，还有他的母亲，父亲的妻子。那时，父亲和母亲已经分手，八岁的小山判给了母亲，这让父亲蹲在门口抽了一夜的苦烟。第二天，父亲和母亲商量，能不能带小山去玩一圈。小山说好，母亲说不行，父亲说只是出去旅游，以前没机会，你就答应了吧。小山兴奋地说，好啊好啊。母亲斩钉截铁地说，不行不行。父亲的目光暗淡下来，他转过身来到院口，蹲下不动，头顶升起一个又一个巨大的灰色烟圈。父亲在那里蹲了很久，像一尊逼真的远古泥塑。后来母亲给他端去一杯水，父亲却没有伸手去接。母亲说，你哭什么，你别哭了行不行。好吧。这样父亲就带着小山出了门，那是父亲留给小山的最后记忆。母亲和父亲，父亲和小山，小山和骆驼，在那个夏天毫无章法的纠缠。后来他们被硬生生剥离，小山回到现实，回到现实的小山无奈地发现，他的世界里只剩下自己和母亲。父亲先带小山去了郑州，他们在那里待了两天，喝掉六碗胡辣汤，然后他们去了青岛，在那里，小山第一次看见大海。看大海的时候，小山突然说，我还想看沙漠。父亲说，看沙漠，我们得去新疆。小山说，那我们就去新疆。八岁的小山认为新疆很近，穿过一条马路就是。父亲说，那我们不回去了，你永远跟着我。小山说，好。父亲说，我们也不要妈妈了，我们不要让她知道，好不好。小山想了想说，好。为了看到沙漠，年幼的小山学会了不露痕迹的撒谎。他看到父亲高兴地笑了，父亲摸摸他的头说，好儿子啊。父亲带着小山来到乌鲁木齐，父亲并没有急着带他去看沙漠，而是一个个居民区乱转。小山说，不是要看沙漠吗？父亲说，我们先住下。八岁的小山并不理解这句话真正的含义，他
他说，我不要住下，我要看沙漠。
父亲说，听话，先住下，再看沙漠。
小山说，先看沙漠。
父亲说，信不信我揍你？小山说，
你没有权利揍我，我被判给了妈妈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
父亲急了，一巴掌拍下，小山嚎啕大哭。他说，
我要回家，我不看沙漠了，我不要你，我要妈妈。
父亲的眼睛突然暗淡，有了绝望的表情，仿佛长久的努力顷刻化为泡影。小山再一次看到升腾着灰色烟圈的泥塑。多年后，小山一直坚信，正是他最后一句话让父亲下定抛弃他的决心。父亲得不到小山，就要抛弃他。离婚是一回事，抛弃是另一回事。父亲和母亲的分手只是一种形式的终止，而抛弃却是彻头彻尾的终止，本质的终止。父亲和小山在某个凌晨登上一趟列车，奔向沙漠。父亲在车上不停地向别人请教，他对沙漠的所有知识都是在列车上的几个小时恶补的。他匆匆买了指南针、水壶、干粮，然后带着小山踏进无边的黄沙。他们很快迷了路，他们看见12个太阳，骆驼刺和仙人掌告诉他们，这是真正的大漠深处。他们顺着指南针所指的怪异方向胡乱地走，他们争抢着水壶里的水，胜利者总是小山。后来小山喝掉最后一滴水，他的嘴唇上裂开口子，淌着鲜血。小山说，
爸爸，我要晕过去了。
父亲说，再坚持一会儿，就快走出沙漠了。父亲牵着他的手，父亲说，驼队来了。小山果然看到远处走来一对骆驼，骆驼们有着金色的皮毛，迈着优雅的步子。驼队慢慢走向他们，终于来到近前。领头的骆驼跪下来，一个汉子翻身下来，他的脸庞像烈焰般红，头发像烈焰般飞舞。他和父亲轻轻交谈，露出轻松愉快的微笑。他喊来一头骆驼，骆驼跪倒在小山面前。父亲把小山抱上驼背，父亲说，回家喽。小山揪住骆驼的皮毛，那是很温暖的皮毛，发出炽烈的芳香，那是驼队里最漂亮的一头骆驼，健硕并且修长。父亲骑上随后的一头骆驼，他说，小山，坐稳了别动，我开始给你讲故事了。小山忘记了故事的内容，父亲的故事断断续续，像沙漠里随风飘摇的驼铃。小山听着故事睡着了，后来他再一次听到父亲的声音，父亲说，到了。小山醒来，看到夜色里成排的胡杨林，他坐在骆驼背上，像一名凯旋的将军。迷迷糊糊的小山再一次睡去，再次醒来，父亲就不见了。他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旁边坐着他的母亲。那天小山喝了很多水，他认为这些水可以灌满一个池塘， 后来他想起父亲，他问
爸爸呢，
母亲说
他跟着驼队走了，
咬牙切齿刻骨铭心的表情。小山说
他不要我们了，
母亲说
是，
骆驼救了你，你要感谢骆驼。小山记住了母亲的话，他要感谢骆驼，他心里记恨他的父亲，他认为母亲并不知道在对他的争夺战中，父亲处于完全的下风，处于下风的父亲于是走得无影无踪，他抛弃了从前的一切，以至于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小山竟一点点忘记了父亲的样子。每个星期天，小山都要去动物园看骆驼，骆驼漠然地盯着他，似乎他们之间并没有丝毫的联系。那天小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是妻子打来的，妻子说妈要走了，小山赶到医院，母亲正在等他，母亲吝啬地节约着每一口气息，将他的生命顽强地伸长。母亲看着他艰难地招手，喉咙里发出鸽子般咕咕的声音。小山坐到母亲旁边，低下身子。母亲说：
小山，我要走了。
小山握了他的手，母亲说：
小山，妈只有一个要求。
小山握着他的手，用了力。母亲说：
小山，我知道你记恨你爸，别再记恨他了。那天其实没有驼队，没有骆驼，是你爸把你背出了沙漠，然后他走了。
没有骆驼，小山想起抓在手里的温暖皮毛，
那应该是父亲浓密的头发吧。
我知道他走了，小山说，
可是他抛弃了我们。他没有抛弃我们。
母亲努力扭动身子，嘴巴张得很大，
他把你背出沙漠，他见到了我，他累死了。
小山整理母亲的遗物，在一个箱子的最底层，他发现了父亲的照片。照片上的父亲英姿飒爽，年轻的父亲并不像一头骆驼。小山把父亲和母亲的相片小心地排到一起，那是年轻的父亲和苍老的母亲，然后他在相片旁边摆上一尊泥塑的骆驼。后来小山给他的儿子取学名叫骆驼。